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四章二至六节的内容。读完了马拉基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人真是单单为利益而活吗？先知在这里谴责了百姓对神的傲慢态度。当我们问侍奉神有什么好处啊，其实就是问着侍奉神对我有什么利益呢？人呢，实在是太过自我中心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改一改，我们要问回侍奉对神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都要侍奉神的，只因为祂是神，祂配得我们侍奉。或者还有人会发出一些疑问，经文说特特归神，怎样才能够得到这种特权呢？其实呢，特特归我是指到神会珍惜看重那些信靠祂的人。根据赛及记十九章五节的记载，这句说话应验了神和他的子民立约的应许。新约的信徒呢，亦都是特特归神的。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你是不是已经将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神，让祂来到去掌管和保守呢？读完马拉基书四章一节，或者有人忍不住说，神是光，恶人会害怕，义人就会喜欢。到那日，神是会怎样审判的呢？根据圣经记载，审判之日，神的愤怒是要向狂傲作恶的人来到去发出，就好像烧红的火炉一样。但是对那些爱神、顺从神的人来说，神就好像温暖的阳光，并且能够医治人。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至七十九节的记载，施洗约翰的父亲预言耶稣的降临，就好像清晨的曙光，照耀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根据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节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的记载，在神的圣城里面是无需点灯的，因为神本身就是光。旧约最后的这几节经文是充满盼望的，指出无论现今的生活样式是如何， 未来同埋万事都系由神掌管同埋安排嘅。我哋爱主、服侍主，切望将来嘅喜乐时刻。从我哋信靠神，将生命交托俾佢嘅嗰一刻开始，这个永恒嘅盼望就系属于我哋嘅。或者有人不禁话：旧约律法今日依然适用吗？根据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同埋申命记嘅四章五到六节嘅记载，神喺何烈山，即系西乃山，藉住摩西颁布嘅诫命同埋律例，成为咗以色列人日常生活道德标准同敬拜生活嘅基础。而家呢啲道德律例同样适用嘅，我哋系必须继续遵行。马拉基书四章二节喺呢度记载神嘅说话：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旧约圣经提到嘅公义嘅日头，同新约圣经提到嘅明亮嘅神星，其实系指同一个人。不过新约圣经从来冇称基督系公义嘅日头，佢喺旧约圣经亦都冇被称为明亮嘅神星。嗱，稍后我哋会再仔细查考呢节经文吓，睇下当中系乜嘢道理。马拉基书四章三节，神话：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是要除去恶人的，他会打碎他们，就好像打碎陶器一样。马拉基书四章四节，神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在马拉基的预言之后，以色列是会进入四百年的静默时期，神没有再跟他们说话了。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五至二十五节的记载，四百年后呢，是会出现另外一位撒加利亚的。他在圣殿服侍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向他显现，宣布施洗约翰的诞生。到那时候才打破四百年来的静默期。而在这段期间，以色列必须记住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是会成为他们的生活中心，他们是要活在摩西律法之下的。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神继续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在启示录的十一章三到十二节那里提及到，在末后的日子呢，会出现两个见证人。我不知道第二个见证人是谁，但是我知道其中一个会是以利亚。神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神是不会让施洗约翰去应验这个预言的，因为施洗约翰是来宣告主耶稣是尼赛亚，是世人的救主。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里，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留意，这样是同宣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呢，两者是不同的。马拉基书四章六节，神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英文圣经在旧约的最后一个字呢，就是咒诅。咒诅来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不顺服。那个时候神说地要受到咒诅，咒诅亦会临到他们身上。咒诅是针对罪，当主再来的时候， 神先至会除去咒诅。而家呢，呢啲咒诅仲喺度嘅。到咗千禧年嘅时候呢，就冇呢啲咒诅啦。而家罪嘅咒诅仍然喺度。旧约圣经喺感伤当中嚟到去结束咗，但系呢一卷同时系充满期待嘅书卷嚟嘅。因此呢，我而家就要翻转头同大家认真咁睇一睇四章二节经文话：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毒。旧约圣经并唔系喺咒诅之中结束，而系喺盼望之中结束嘅。虽然吓，见到日头落山，天黑啦，但系新嘅一日好快就要嚟到噶啦。我哋正系生活喺罪嘅黑夜里面，世界呢显得黑暗，睇嚟我哋好似活喺最黑暗嘅时刻咁。但系当公义嘅日头升起嘅时候，属灵嘅光系会照耀喺大地上嘅。公义嘅日头就系主耶稣基督。请你注意，咁样是非常之重要的。旧约圣经将基督描写为公义的日头，新约圣经就描写他是明亮的神星。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话：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大卫的根和苗裔，就是指主耶稣将要掌管世界，而他呢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明亮的神星。人总是很想知道更多天上的事情。天文学呢是人类最早的科学来的，但是天文学其实起源于异教和迷信，还有神话、神秘主义等等。就正如我们所知的，天文学起源于占星术，是相当迷信。你可能会说，哦，这些是在远古的黑暗时期的事，当时的人是很迷信的，不过今日已经进步了很多了。诶，想一想，我们真的进步了吗？现在对占星术和星座感到有兴趣的人，可能比起对圣经、对其他书籍感兴趣的人是要多很多。我要告诉你，星象、星座是来自异教的。今日拜撒旦的活动亦都比过去更加的兴盛。好久之前，在接受访问的人当中，只有3%左右相信有魔鬼。但是现在呢，信有魔鬼的已经上升到37%-48%的了。还可能呢因应地区有不同的背景呢，这个数字可以更高的。大家相信有魔鬼，不过就不相信有神，亦都不相信我们是要向神负责。人类一直喜欢观察星象。起初人类呢是用肉眼去观察星象，因为他们对美丽的天空充满好奇。后来发明了望远镜，现在的科学家可以对星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是以前做不到的事来的。圣经里面都提及天上，诗篇8:3-4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答案就是人呢，就是会对天文学有兴趣，他们可以观察，他们可以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诗篇19:1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创世纪15:5，神就同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神指示人要抬头观看天空，人能够仰望天上其实是一件好事。在《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一句强而有力的说话，神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人类的故事结束之前，当这个帷幕要降落了，黑暗临到人类，不过这一场戏还未曾演出完毕。世上有好人有坏人，好人未曾赢的。神说抬头仰望天空，你不要错过。那你会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神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个是日出的应许。当公义的日头，即是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从东方出现，好像雷声一样镇压一切的不义。旧约圣经是一种的期盼，如果我们只读旧约圣经，真的会令人失望。不过旧约圣经它其实是指向天上，指向耶稣基督的，它是公义的日头，它是要来结束人类罪恶的黑夜，开启一个全新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快来到，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整本旧约圣经，神是被称为日头。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以赛亚书的六十章十九节又说，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耶稣的降临是应验旧约的预言，他的来到带给人永生的盼望。根据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记载，耶稣不单止是公义的日头，他亦是明亮的神星。新约圣经并没有从公义的日头来到去开始讲，天使第一次公开宣告呢，其实是私下话俾撒加利亚听的。神应许会有一个先锋来到预备道路，他就是施洗约翰了。约翰是要做哪个的先锋啊？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尼赛亚。救主要从玛利亚而生出，智慧人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寻找什么呢？根据马太福音二章二节记载，他们是问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其实所讲的那粒不是东方的星，如果他们看到是东方的星，那他们就会留在中国了。东方的智慧人所见到的星其实是在西方，他们是向西方行的。日头从东方升起，但是那粒星却是位于西方。好有趣啊，智慧人呢怎会将一粒星和基督的降生联想一起的呢？回到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异教的先知巴兰在摩押的东方预言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像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原来星星和王位或者日头是无关的，这粒星象征基督是要来带领他的教会离开这个世界，日头是象征他的再来，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记载，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就跟使徒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根据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的记载，撒加利亚说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因此呢，这粒星星是象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他首先要将他的教会从地上拿走，但是那个时候他是未曾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在主耶稣来之前，基督的使命原来包含在一粒星星里面，而不是好像公义的日头一样。这里呢是特别要强调他的降生，而不是他的死亡。有趣的就是基督从来没有要人去纪念他的降生的，不过他就提出要纪念他的死。根据路加福音22:19，当他在逾越节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基督的死和他的降生都在这粒星星里面。这粒星不单止述说他的降生，亦都述说他为什么要死，说明了他是谁，为什么要来。在希伯来书的10:7，记载基督说，神啊，我来了。这粒星是指向马槽，亦都是指向十字架，述说基督要背负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的事实。主耶稣舍命是要赐给人类生命，令人从罪中可以得释放，他胜过坟墓和死亡。哥林多前书15:55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现在和未来不是由天上的星象决定的。如果你想现在可以得帮助，你就要为耶稣基督去活出得胜的生活了。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会不会觉得很挫败、很沮丧呢？天上的星象帮不到你。如果你相信星象，你只不过一个外邦人，一个异教徒。你应该仰望主耶稣，这些不是魔术，不是幸运，不是偶然，不是宿命，不是迷信。如果你被生活打败了，或者你被坏习惯所胜过了，如果你是被酒、被谎言、被脾气、被性或者拜金主义所胜过的话，你又对属灵的事显得冷淡、没有兴趣的话，那我告诉你，主耶稣才是你生命的答案。如果你对未来没有盼望，你可以回顾2000多年前一件历史事件，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然后将你的面转向日出，因为明亮的神星很快就出现了。未来有没有盼望的呢？在日头升起之前，明亮的神星会首先出现。在我的房那里有4扇窗，是可以见到日头升起。而在冬天，日头会从最右边那里升起。到了夏天，这个日头会从最左边开始升起。明亮的神星会首先出现，然后日头才升起。我们在这里等待明亮的神星出现。基督就是今日教会的明亮神星了。彼得后书1:19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个神星就是象征教会被提，到时他要将教会从地上拿走，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提，因为是没有预兆的。约翰卫斯理说过，他会好像黎明一样从高处出现，在神光出现之前，我随时都期待他的出现。现在他已经很近了，甚至来到门口了。约伯记38:7，约伯这样说，那时神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总有一日，神星是会出现，会将教会拿走。这个是一个兆头，表示日头就快升起。日头就是公义的日头，就是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们将旧约圣经是读完了。旧约圣经的盼望就是基督要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而去到新约圣经， 我们就要好似寻找伯利恒之星的智慧人一样，我们是要期待神星的出现。他一出现，就要将他的教会从这个世上带走。到了这里，我们完成了整卷马拉基书的研读和分享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跟住这一架圣经巴士进入到下一站，就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新约启示录》的研读旅程。邀请你可以提前熟习经文的内容，希望下一站圣经的穿越旅程让你更加期待，更有惊喜，亦都更多得着。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oul Podcast.